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是主。
哈利路亚。
所以耶稣啊，知道我们今天他要让我们讲什么。亚林长老，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所以你特别选这首歌是吗？他说是的。好的。没有，我们每次就我不要提前知道诗歌，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绝对没问题。哈利路亚。我们做一个祷告哈。祷告之前先向您报告一下，这是神学友团队的一个课程。是敲响末世警钟，揭开偶像面具啊！从约拿丹·康恩的《众神回归》得到的启示。我们今天是讲第三课，魔鬼的三位一体之一巴利上集。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等不及到了那一日，我们现在就说，就是现在，万国列邦要看到你的威严广大，只有你的名被高举。我们要宣告，只有耶稣哈马西亚他是主。虽然我们知道有太多人太多假神称自己是主，所以我们才说到了那一日，从现在就要开始，我们要说万口要称颂，万膝要跪拜，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哈马西亚他是主。哈利路亚。主，你的圣灵在下午在这个时段运行，让你自己的话语彰显伟大，让你自己的启示在人的心里面打开一道天国，通往天国的门。就是这个时候，主，我们等不到那一日了，现在就开始，但那一日我们必要真的是欢呼的夸胜。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忘了是祷告，差点就讲下去，大家就闭着眼睛一直听到结束。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哈，就是今天的这个课程叫第三课哈，就是魔鬼的三位一体的第一体巴利。所以关于这个话题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分两集，今天是上集哈。所以你感谢楚月，每次虽然他站在这里不是白站的，他站在这里非常重要，因为他也花了相当的时间一直在这个领受启示。我说你每次他就是跟我回应的这些话题，就是都是我们今天要打开的一个重点哈。所以感谢主。在今天这个课程之前哈，就是要有一个前言，对吧？就是揭发这个魔鬼三位一体，刚开始有一个前言，怎么一个前言呢？那个以西结书上写什么？古代城墙上有守望者哈，就是耶和华对以西结打了一个比喻。那守望者他是有一个什么的功效？
他看见敌人来了，他要吹哨，他要吹角，他要让那些睡着的人醒过来，知道有仇敌进了，
有仇敌进来，仇敌进来带来危险，对吧？如果他看见危险不讲话怎么办？
他有罪了，
他有罪了。所以你看这个国王就说把他拉出去了。所以听起来飘笑，这是很严重的事情，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这节课所要揭示的是不是说一个好像讲一什么奥秘哈，很有意思，不是这么简单。因为这个揭开这个众假神的奥秘，实在是关乎着国家、民族，还有这个文明整个世界，关乎着你跟我，还有你的家庭、你的宝贝的世代、世世代代，对不对？关乎着所有的一切的生命跟死亡。这个是危险的时候，就要带来危险的警告。如果看见这个你说的，看见这个警告，如果不发出这个警告之声，这个无辜人血的罪就是要被这个看见的人要担当。所以我说我不是城墙上的守望者，我也不是做保安做警卫的，但是现在每一个人讲每一个人，如果你走在大街上，你看到有一个危险发生，看到前面有一个前面有一个洞，有一个有一个什么陷阱或者是什么一个洞，如果这个人没有看见就走下去掉下去，如果你看见了，如果你不去说，那么你跟这个人掉到洞里的流血的罪是有关的。所以这是陀拉讲，对不对？
对，
这是陀拉里面的律例。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知道这些了，我们要去传讲，这是在灵里面我们要尽一份职责。所以说我们要讲这些所谓的事情，揭发这些黑暗，然后我们带来这些启示也好，其实在那个 Jonathan Cahn 那本书里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认知，他说这些都是关乎着最大的诫命爱。因为我就想说，我们不能忘记这一位弥赛亚拉比，他是犹太人，他从小是知道陀拉，当他认识耶稣之后，他其实是知道陀拉在教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一切是关乎着一个 爱的一个缘由。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领受启示呢，让我们真的知道说，保罗讲了一个在以弗所书里面那句经文是基督徒最熟悉的，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对不对？我们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空中掌管这个幽暗世界那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这一切的课程是关乎灵界的，非常的对我们本身有意义的。所以你当看见有人要跌倒，你把他扶起来，或者对这些事情带来一些警告，这是出于爱还是出于恨？
出于爱，
对不对？好，所以你要是恨他，往下走好了。
对
啊，我爱你，我才把你扶起来。然后这个人扶起来说，你带来很多的搅扰，这就是今天课程里面的一个前言。当这个吹角的人吹出一个号角声，自然界就像说，上次我们分享，犹太人如果在非节期之外，或者就是听到有角声，他们会非常慌张，因为角声是要么就带来警告，要么带来征战，要么带来聚集，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这个号角声不是说故意要带来一个搅扰，它让你在灵界里面一个苏醒，因为只有苏醒的人才有得救的机会，对不对？所以我们真是要让人有得救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进入这个魔鬼的三位一体之前的一个前言。所以之前你有没有听说过黑暗还有魔鬼还有三位一体？没有，我知道，只知道
对
圣父、圣子、圣灵，
但是没想到魔鬼也有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哈，所以我就说，哎，这个有意思啊。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来打开哈。上次我们从第一节课一直开始就是在讲说，众神的回归嘛，他肯定不会像他在远古时代，就是那个跟古代的时候相这个吻合的这个样子出现。现在是现代化的世界，他们一定要改头换面，他们才要可能回到这个现代化的世界里。所以就好像说，上节课我们讲了说，当西方世界跟美国，就是当耶稣啊的福音进来的时候，等于是把这个国家、这个房子里面那个恶鬼邪灵给赶逐出去。那么赶逐出去后，他们这些邪灵不会就回老家了，他们没有家，他们就是到处游窜，他们就是在这个美国这栋房子的外面徘徊，等候机会进入。只要你没有神的话语，我就可以重新回到房间里，把你完全的再占有跟掳掠。好像所以说我们在讲说，是从这个美国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先进入的。文化这个很重要哈，我们在这个下面一起来沟通分享的时候就讲到说，为什么先从文化，下面就是教育，文化很重要。所以你接受了什么文化，你的那个思维就在这个文化里面在运转，被他一个指导。所以我们说我们学妥拉是要有一个天国的文化，对不对？天国文化。所以你现在教导你小孩用什么文化？
天国文化。
天国文化。所以天国文化具体指的你儿子看你了，所以用天国文化要教导他，他的心思意念就走在一个天国的一个氛围里面，对吧？所以你就是想说，现在很多的地方上了这节课之后，我自己也是后来又看见说，再次的认知说，这个世界上面那个文化被渗透的
已经完全被渗透了，
完全被渗透了。但是问题就是说，不是渗透而已，渗透只是开始。他们的魔鬼的目的是要掌权，对不对？我渗透你干什么？我一步一步的渗透你，我想把你这个人就
夺走。
所以我们让神的话语，不是渗透，让神的话语浸透我们，我们要被神掳掠，对不对？我们要被神掳获，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敬拜歌词吗？我们愿意成为神的，被神掳的。被神掳的意思说顺服于神，降服于神。因此我们就说他回归只有说，当这个国家从什么哪里堕落，从这个基督信仰跟神的话语中堕落了，他才有机会回来。那么你就想说，从这个神的信仰堕落，或者是说一个曾经很相信神的一个人跟一个国家开始走上了一个背道的神的背弃神的道，开始就是说信心慢慢慢慢远离，在你来想这是一个过程，对吧？就像 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是诶，这个人慢慢慢慢就开始离神越来越远了，好像这是一个过程。我也在想，但是这个过程肯定是有一个点，对吧？就像一个转折点，一个转捩点，从这个转捩点开始，他这个人这个国家就开始向到与神完全是相反的地方走过去了。所以这个转捩点是什么非常重要。所以人不知不觉的怎么就走到了离神背道而行的这个点是非常重要。所以仇敌是非常诡诈，人不知道在做什么，然后跟随各种的潮流，没想到都在这个魔鬼的他们的诡计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仇敌他做事是真的是按部就班的，他是像上周我们分享，他很喜欢模仿神。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是说高举魔鬼的作为，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万事做事都是有一个模式的，你走在谁的模式跟系统当中，这个是非常重要，对不对？那下一个问题我们就是来分享，众神回归是有一个模式的。那么众神回归是哪些神回归了？哪些神回归了？上礼拜我们举了很多的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假神的名字，所以我就一个一个去查了，有点印象之后，最近电影院在上映一部好莱坞大片哈，漫威的黑豹第二集。因为我很喜欢黑豹，第一集我看了，但是因为主演黑豹那个男演员他是一个基督徒哈，他回天家了，但是我在想说没有了他的黑豹我也不太想看，但是我就是扫了一眼他的介绍，我想我没有办法看，因为他完全讲的充满了那种怎么说呢，拜假神的那些咒语那些舞蹈还有那些话语，然后我就扫了这么一眼，我就看到了一个上周我们讲过的一个假神的名字，一个羽神就是羽蛇的神，长满羽毛的乌尔坎，他就在那个剧里面起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就想哦，是这个世界真的是在他们一步一步的渗透当中。那你看的时候你也没觉得什么，但是他的那种思想，他那种伦理道德意识形态就会慢慢输入到你的里面，你觉得说哎，这个也挺好的，好像也很正面，但是殊不知这是他的鬼魔的理论哈。
因为你没有神的话所以你知道，
对，因为没有神的话你任何的人过来你觉得哎，这个好像听起来不错，然后加上世界在宣传你就进去了。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些众神又是哪些呢？就是太阳底下无心事，之前在上古的以色列使以色列从真神那边转离的那些众神，今天就是在美国西方世界跟我们周围在运作这些神。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在古代以色列是哪些神在运转，所以就跟这个魔鬼的三位一体哈有关。刚才楚月也说了，就是那些假神，但是有三个尤为突出，所以三位一体他们就构成了一个魔鬼的整个的系统。所以我真的很佩服这位康恩拉比哈，他怎么定义这个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的魔鬼哈，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么一个他们的一个现象。他说哈，其中一位仍然使一些事情成为迷雾的奥秘哈，就是他会使看起来都是很神秘的。三个中的另外一个既是其中的一个又是很多个，他一个人又可以成为很多个。所以我觉得一会儿慢慢讲我们大家就会知道。而剩下的那一个是可以根据时间不同的人还有这个不同的文化随时改变而改变自己的身份和改变自己的外表，他可以因人因时而异哈，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他到底是谁。所以这三个构成了三位一体。那么我们接下来的大约有三节课好了，我们就把这个三位一体全揭发出来。所以这个转化了古代以色列使以色列背道离开神的这个魔鬼，今天就仍然运作在现在的美国跟西方世界，跟我们每一个信徒是休息相关的。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到了那一日只有他的名被尊崇，只有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我每次在唱这句歌词的时候，我心里面那一种感动和那一种感恩是没有办法描述的，因为太多假神说自己是主， 当他说他自己是主的时候，他掳掠的是灵魂，欺骗的是人，而且你也根本就很难意识得到说他在掳掠灵魂。全世界的人都以为在跟随一个新的潮流，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新的潮流哈。所以我们就继续，我们就说这么多。那个魔鬼三位一体的第一个到底是谁还没出来，但是我们这题目已经打出来了，他叫做巴利。但是巴利哈，这里康拉比给他起了个名字叫 possessor， 就是占有者，就是被鬼，不是被鬼附，就是他是附在使你被他占有的那个占有者，使你被他拥有的这么一个，对吧？哈，
他的名字里面也有拥有这个意思，
这个是
owner 这个意思，对，
是是是，所以我们下一次就我们下来就要揭发他名字的意思。那巴利其实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都知道，巴利的意思是
主
owner， 然后就是他是你的 master， 他是你的主子，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说，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在古代中东或者是这些过去的国家，管自己的丈夫叫做我主，所以在中东那边称呼主人主子的时候就把巴利姆，就是你也说了这个巴利是巴利姆是一个复数，它其实是一个又代表很多个，所以和西阿书里句经文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耶和华说什么？那日到了那一日，你必称呼我一师，一师是希伯来文，就是我夫的意思，不再称呼我巴利。哎，我就想人怎么可以称呼耶和华是巴利呢？我们接下来就要揭发这件事情。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诸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被提起。所以这个巴利我们今天是讲他，揭发他哈，所以我们不是高举他的名，我们是让他揭发，让他从我们的生活中完全的封锁，完全的流放。我看一下我的这个笔记到哪里了，刚才我们就说这个巴利的名字叫主人主子哈，所以巴利他不是一个神的名字，不是一个假神的名字，他是一个类似
职务，就像你名片上写的你是经理
title，
对 title
是一个名号，就像法老一样，他就巴利，我还以为他姓巴叫利，叫巴利，所以这个希伯来文也好，这个蛮有意思的。他这个巴利就说我就查出几个有巴利这个字的哈，就是假神的名字在圣经里哦，比如你可以去查哈，巴利哈达德，风暴的神，哈达德，风暴，所以巴利就是主跟神的意思，主神，天哪，我们的主神就耶和华，巴利黑门山，黑门山的主人，巴利黑门山，巴利塔玛，塔玛尔，棕树，棕树的主，巴利比尔，巴利比尔知道吧，广场上的主，一大片旷野，很皮鲁巴广场上还有一个主，一个神，巴利喜芬，这是犹太不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地方，好出过红海的巴利喜芬，喜芬 Defon 北方，就是北方的主，所以如果你认为哪个地方有个主，你都可以叫巴利什么什么，所以巴利不只是说一个国家任何的一个地方可以把它叫做巴利，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你巴利的主，你认为什么是你的主，你就叫巴利什么什么，巴利房子，这个房子是我的主人，巴利职业，职业是我的主，巴利婚姻，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谁到底谁是你的主。我们以为我们在敬拜神，但是神说是不是你的口中在提别神的名号，你已经被别神掳获了，你还以为在敬拜我，所以这节课就是要揭发这一点。所以这个巴利他是非常非常严重，他是说巴利是众神之首，他可以说以色列经常被警告说你们不能去膜拜别神，去效法列国拜的别神，所以别神是一个复数，就是外邦的假神你不能拜，但是巴利是所有别神的总称，是吧？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经文都是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所以不是一个巴利，诸巴利，好，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所以这个四维列国的神首先就是以巴利为首，所以这个巴利是取代神的首，神的假神，巴利是使整个以色列国家离开真神转向的一个假神的代表，所以巴利他就是敌基督，他就是敌耶和华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主要的假神。 因为巴利它的意思是什么？要给以色列人带来丰收、富饶、果实倍增、兴旺发达，因为它是暴风，
它是那个土地肥沃的一个神，掌管雨水、
嗯、
掌管种水源，然后风暴。
对
对，
所以以色列人到了迦南那块土地，在耕种土地的时候，逐渐逐渐都开始效法列邦人。哎，我在种地的时候，他们家都拜那个巴利的神，好像也收成不错。哎，哎，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在说，哎，这个摩西让我们，摩西曾经吩咐我们，现在是约书亚，让我们敬拜真神。哎，我们在拜的时候，我们也偷偷拜拜巴利，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破口。那把这一点记住了，因为在这一点上，因为那个时候在古代，耕种土地可以出产那个农作物收成，这对人来讲是养生的。如果你没有收成，你就活不了。
就是他的收入，他的经济，
对，这他的一个经济来源。所以巴利掌管了这一块。如果以色列人被这一块所引诱，他们将走向背弃神的道路。所以这件事情实质的发生了，我们还不能小看这件事情。我刚才在读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连不上。啊，巴利不是我们的过去拜假神的文化，我说哎呀，什么丰收富饶的神，掌管雨水，我们觉得就是一个民间迷信哈，一个神话，一个很土的一个民间迷信。但是当你仔细去默想的时候，它在现代化发生在哪一块的丰收富饶，那么直接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跟冲击力，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这摩外巴利就已经为以色列人带来毁坏跟审判，这就是一个警醒的一个警告。那么刚才说巴利他是主的意思，但很奇妙啊，上节课我们就说众假神其实他们都差不多。你看好他这里，我们这里有一个提醒哈，巴利后来就化身称为什么巴利沙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是去查谷歌维基百科哈，他写的非常详细。这是一个词条，巴利沙密姆，他被认知是希腊万神殿的首领宙斯。我就很惊讶，巴利又跟宙斯连结了。所以宙斯也被称为宙斯巴勒斯、朱比特巴贝勒斯，所以也被称为宙斯巴利。所以巴利就是宙斯，宙斯就是巴利。他们是，我给讲一句比较玩笑的话，他们就是亲戚。虽然国籍不同，但是他们可以互相的
时代
连接，
对，
时代不同，
对，那个宙斯希腊的嘛，那到后来罗马是Jupiter， 他到现代还又是别的样子，
对，他就是说他不断的变化，你也觉得哎，这个众神挺多的，其实他就是他一个，
所以你找以色列就是永远是一个模板在那儿，你不是说啊，我现在是宙斯时代，我现在是Jupiter时代，
对，
原型都在圣经里面，都在以色列里面，他们是共通的，就是背后都是同一个人，一个东西，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叫做占有者的第一个三位一体，魔鬼的三位一体，这个占有者巴利，他回到21世纪的西方列国，回到美国，他一定会有一个门户，要不然他怎么回来的？所以他在以色列是通过你的养生的一个重点，
就像刚刚
种地，
对，
是
我在拜耶和华的同时，我在加一句祷告给巴利，那就给巴利开了一个门。
对，没错，这个看起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开门呢其实是非常严重，就讲说不要掺杂。所以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继续的打开。这个偏离神的一个动作，从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一个开始，他就要把这个门完全的打开。所以在美国也是这样子。美国我们不了解美国的文化，我们没有在美国住过。但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童牧师他非常了解，他在美国住过这么多年，他一看到这里他就完全的感慨，就说我实际是在经历美国原先是如何的一个就是活在神的道当中的一个国家，现在面目全非。啊，这个是我们不了解的，我们知道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可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诶都跟圣经是相反对的，而且还会有一些控告按照圣经去行事的一些人，不管你是牧师还是正常的普通的老百姓。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哈，美国其实在最初的开始可以说是19世纪末期之前，美国的先从学校开始， 从学校里开始学习神的话语，所以学那个神的话语是教导儿童让他们好好成长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教育方式。然后老师会带领孩子们一起祷告，实际是他们要学的，而且是贴在学校里。而且神的话语呢，不仅是在最高法院里，是那个神的诫命是最高法院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根基。包括在我看过这样的介绍，我也很哇，我觉得这个美国太棒了。从整个的电视媒体主要的那个文章啊，主要的杂志啊，所分享的所播放的全都是神的话语，没有人会因为说你讲耶稣了，哎，不行哦，这是个禁语啊。所以美国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所以你读了这一段，你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对，我就很震惊，因为我们就现在处在这个末世，我就很自然的把我们现在对这个世界的文化的影响就放在。只是知道名号啊，基督徒国家怎么样，但是你不知道实际它是多复兴，真的非常震撼。你在电影屏幕上，你在电视上，你找不到像现在这些怎么暴露裸
对
的镜头，
那个、
对，
不可能在以前是绝对是不可能出现的。
所以我知道那个他曾经多复兴，才知道我现在多堕落。
对，这就是你可以说，哎，为什么会发生堕落？就是刚才我们说以色列的模板，以色列是被神立了妥拉之约，分别为圣出来的。那么美国第一代的清教徒踏上美洲这个大地的时候，他们就讲了一句话说，现在就是按照摩西教导以色列的吩咐，这位领袖他就说，如果我们美国是行在神的话语之下，这个国家将要非常的兴旺，将得到很大的祝福，但是我们一旦要偏离神的道，这将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这就如同摩西要让以色列进入应许地之前跟以色列人的一个警告。那么这位美国的第一代清教徒的领袖，在美国在这些人要登入美国这块地居住的时候，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立约的一个警告跟祝福，就是一样的。所以美国在开始，像刚才楚月分享的，就是说是完全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国家，就是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复兴。希望我们的国家从上到下，从最高法院，从总统到每一个家庭，都是按照神的圣经的话语来教导。所以美国在那个时候呢，它是整个是有非常清晰的立场，是抵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抵挡苏俄和共产中国的无神论的这些完全是抵挡神的这些理论，他美国的立场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在这里要讲一句话，这是一场属灵征战，这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不同的看法。美国为什么抵挡共产主义？那么现在所有的共产主义的国家，美国不是在抵挡中国，美国不是在抵挡苏俄，因为这在背后的共产主义是抵挡神的、敌基督的一个文化。所以美国有非常清晰的立场，他抵挡马克思主义，他抵挡共产主义。那这是一个有了一个圣经观点的一个国家，他做出的一个立场。那我们相信，所有跟美国这个有一样的圣经立场的，我们基督徒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这是属灵层面，并不是属地的国家与国家的纷争，对不对？哈。所以，你知道巴利的灵进来，第一个先要攻击的就是学校的教育跟系统。所以后来我最近才看到新闻，说我看到之后我现在才联系到，就是说原来这件事情那么严重，说现在美国在学校里面孩子不能提神的话语，不能祷告，你甚至看见哪里挂了十诫，这个可以被告到最高法院。所以你分享这一块，我很震惊，就是已经以前行都不行了。
对，他一开始他就嘛也是像迈了小步一样，从1960年代他一开始就把学校因为学校都可以公祷的嘛，老师带着学生祷告，他就把这个祷告拿掉了。然后这个就其实在我们一直讲的那个比喻，那个空房子的比喻，这就让学校成了一个属灵上的一个
空
一个空的一个 empty
空虚，
对，一个状态。
对，
所以如果你没有神的话在里面，那自然而然像你刚刚说的那些不能提神的名字，不能祷告，不能有十诫的话语，那就自然而然因为他被邪灵所占有，那你当然你不能再说神的名字。
对，所以他从学校开始入手，他这个魔鬼是非常有计划性的。因为孩子代表什么？孩子代表未来，对不对？你们这一代人都很好了，我搬不倒，我从孩子入手。 当他从孩子开始把这个对孩子教育开始掳掠了之后，这个世世代代世世代代就可以名正言顺自然而然的归到魔鬼的
巴利的名下。
对，巴利的名下。所以为什么现在教会里面都在教导神的话语，有教会的学校，对，星期天有星期天的学校，大人在听到，孩子有他的学校听神的话语，然后鼓励父母回家用神的话语去教导孩子。如果学校也是跟这样家长学校跟孩子配合，那么那这个国家自然兴旺了。但是一旦从学校一个公共的一个教育机关开始把神的话语拿走，那么孩子慢慢慢慢就开始跟神的道疏远，就已经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真神，那么这个影响是一步一步更加严重的，所以就掳掠的是整个的世代。所以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重要，魔鬼非常知道要掳掠孩子，这代表未来，代表下一代。我们不知道我们基督徒有多少的认识到这一点哈。通过对孩子的这个跟神的话越来越疏远，他可以，这个魔鬼要使整个的美国跟神越来越疏远。
对，
所以这个教育，所以你看了这段，你开始也在教育小孩，所以你有了小孩之后，你会不会就对这个感受更深，比你没有之前。
不是想还要去学校吗？怎么去学校就有这样的、
哦、对学校的系统。我们就没有曾经过说是叫什么是在讲神的话语的教育系统。所以求神兴起哈，可以把这个教育系统翻转的一个人。当你回应我去的时候，你可以改变人类历史。我那个爱心吗？就是说，如果每个人带出这个影响力，让这个世界知道基督的教育是非常非常好的，或许还有一些希望。但是，几乎是没有这个希望。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感动往前走，其实你都不知道你会成就怎么样的事情。所以，不要灰心失望，觉得这个大势已去，就是这样子，我不管了，所以就这个样子了。不是的，越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才要兴起。对吧？
阿门，
哈利路亚。所以刚才我们就讲说，这个巴利先把孩子要夺走，他也实质的看起来成功的。然后借着这个机会，他要把整个的美国都变成巴利化、异教化。所以刚开始我们就说，在这个信仰在美国很兴旺，没有被这个魔鬼巴利这样的一个搅扰掳掠的时候，连政治家，不论是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每一个政客在公开发表都是一些很
他起码是循着神的原则，循着神的话的。
不论我是跟你不同的派别，但是我根本上我是一个寻求神的信徒。但现在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现在说我也忘了，左派右派有一个是跟随神的，有一个是抵挡神的，然后两个派别那个跟随者，民主党跟共和党打得不可开交。原来这是一个源头。什么叫做保守派？保守派是把自己保守在神的圣经理论里面。那自由派就是说这些过时了，对不对？我要一个新的。所以马上就分享说，这一个所带来的一个追求自由，实际上是把神给的真自由完全的废弃了，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要讲的另一个话题就是说，学校系统，然后整个的美国堕落，从信仰上堕落，已经开始所有的道德伦理价值观从公共场合完全的180度转弯。所以现在在电视上看到一些讥诮神圣经话语的那些电影，还有一些人的话语就非常的盛行。这个我也许我们在这些国家已经是这样子，我们不觉得有哪些惊讶，但是经历过美国曾经信仰复兴的人会非常的惊讶。即或是如此，我看到有些美国人，尤其是在一个电影里塑造了一个很正派的形象的一个演员，他会说一些讥诮神的话，我的心里就是觉得非常的震惊。我想到就是说，你演的这个角色其实是非常正派的，不管是假神还是人兽合一的，起码那个是最基本的是还是有一点所谓人文道德上的公义、公平和良善。但是当你私下里面你塑造这个角色过后，你开始说一些很讥诮神的堕落的话语，让我觉得就是这个人有点精神分裂。所以我们下面就会要分享一些美国处于精神分裂状态之下。什么叫做精神分裂呢？第一个先从这个最高法院开始。所以我看这个精神分裂哈，我们想嘿， 我精神很正常。真的吗？我们来看一看哈。
嗯。
美国最高法院是按照圣经的十诫来做判断，不可杀人，不可放火，不可奸淫，不可这个那个，他们的墙壁上贴着十诫，但是他们却审判一些案子。如果你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如果你是婚姻叫什么婚姻礼品店的老板，如果有一对同性恋到你婚姻这个礼品店里要订一个蛋糕，你拒绝，因为我的圣经观点，我拒绝给同性恋卖蛋糕，婚礼蛋糕，因为我拒绝同性恋婚姻，这是不合神的知道的，你有可能被告上法院，你侵犯了他们的自由。但是我们的信仰自由谁来保护？这是精神分裂之一。那么你再分享一下精神分裂之二。
之二，你还可以在总统的就职典礼上看到，
是
他们都按着圣经，他们说啊 ，In God we trust， 就是
对
One nation under God，
对对，
就是这样的话，
一个国家在神的信仰之下，
对
吧？
但是结果这个总统上台之后呢，他做的一些，他要立的一些政策，他的一些理念提倡的东西，都是背离神的话语的，
是。所以这就叫做精神分裂，就是啊，美国这个国家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神的实践上面的，现在却是一边有神的话语，一边却在跟自己的信仰根基征战，这就叫做精神分裂。刚才我们说这精神分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病就是失忆症。什么叫失忆症？刚才我们说了，巴利把孩子从教育系统中、神的教育系统中给夺了出来，让他们忘记了神，就是说。开始慢慢的忘记神，到最后是忘记我曾经相信过这位神。以色列就是，这是古老的以色列的失忆症，巴利引起的。我开始忘记神，到最后我都忘记了我是一个跟神立约的以色列国家。那么他现在正在坐在美国跟西方世界跟基督徒的身上。当你开始离开这个背道这个信仰的时候，你开始慢慢的忘记了神，你忘记了按照一定的时候神定的日子来聚会，你慢慢就忘记了神的要求跟命令是什么，到最后你完全都忘记了你曾经是一个跟随过神的人，就彻底的巴利失忆症出现了。所以有两个病，精神分裂跟失忆症，所以需要神的医治。阿们
阿们，
真的需要神的医治。所以美国面目全非，神把神赶出去，就是跟魔鬼同工，那么肯定是有人要进来才把神赶出去，一入一出嘛。所以我们就说是巴利，他看这个门已经开了，为了他完全掌握美国开了道路，他就已经要完全的在美国做王掌权。这是古代是什么样子，现在也是什么样子。但是古代的样子是不可能跟现在样子是完全一样，我真的是说魔鬼非常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不知道的是可能是一些基督徒我不懂。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过后，我们真的要知道，并非我们不知道仇敌的诡计，我们有神的智慧跟谋略呀。你知道他现在是回到这个美国西方世界，甚至在基督徒的教会里面，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带来灵里的开放，拥抱新的思想、新的趋势、新的创意、新的道德。曾经是认为说很传统的、很保守的圣经上的经典价值观，一夫一妻，不能有婚外恋，然后还有什么更传统的，我现在真的想不到。我第一个就想的是从婚姻开始，然后敬拜真神，然后要读神的话语，每天
很基本的，
对，很基本的一个
社会的组成，
对，你要有灵修生活，你要过圣洁，那就过时了，别再跟我提这个，现在年轻人不喜欢这个，别再跟我提这个圣洁。你纹身 OK， 穿牛仔裤破洞可以，每次我看到人那个裤子没布了，我就想说，孩子，你们家就穷到这份上没有布，阿姨给你拿一些布把裤子补上，裙子不要太短，缺布阿姨把你那个布裙子补上。这些都是被视为说老套了、过时了。现在是拥抱新的，因为现在的人喜欢新的，拥抱新的就是你已经不一样了，新的宗教、新的异端、新的思潮。这个不仅在整个的美国流行文化里，你能看到那些朋克或者什么，那就是新文化带来的。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这个巴利的影响也进来了。不要新的，不要旧的，我要新的。神是有创意的神，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说，神是有创意的神，神是做新事的神，但这个新绝对不是违背神的自己话语、违背神伦理、违背神的教义、违背神的神学的这个新。所以巴利带来的就是丰盛神学，现在我们马上就讲。他，你知道我们要反省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为了吸引年轻人、吸引更多的大众， 让他们感觉新鲜而走进教会。你一定要知道，你做的这个心是把人带到巴利那里，还是把人带到耶和华耶稣啊的话语那里。这是所有教会要做的事情，要去默想反省悔改的地方。刚才我们说了，堕落是一个过程，但是堕落需要一个转折点。所以耶稣啊在启示录里说，你从哪里堕落的，你就要开始从哪里站起来。你要思想你从哪里堕落的，就把那个点找到然后回来，要不然就一路下去走到了那个黑暗的地狱里面。我常常想说，神的能力是富富有余的，需要用人的手法来创新来吸引人吗？神的话语不足够吸引人吗？如果你觉得神的话语不够吸引人来敬拜神，那你要小心，或者巴力已经在你的里面开始下咒语了，对不对？因此我们讲说，整个的教育系统侵入了教会，有一点它侵入的是这个影响力是更大，就是它侵入了好莱坞。
嗯，
刚才你说原先在电视屏幕上不可能有任何的，别说是什么暴露的那些场面，淫乱的、色情的、说脏话都是不可以的。现在你看，因为巴力进军了好莱坞，它无处不在。所以我是蛮喜欢看电影的，但是到了一个时刻，我跟你说我不想看电影。为什么？我看电影我不是去电影院看，我是在家里看。在家里看，如果我就是我不会找那些爱情片，那可能每一个爱情片都会是有那种镜头，我不是看的，我是看一些我喜欢看的一个点。但是我跟阿毛就很惊讶说，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种镜头？你可以在家控制把它完全的 pass 掉，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办法 pass， 我没有办法把它扫过。你知道什么？就是骂人的脏话，几乎每一句里面就有 F 打头的脏话。你让我听到后来说 no， 我拒绝。所以这电影没办法看，全是脏话，不可能的。然后我说，我上次跟阿毛说，哎，日本电影如果你看一个正常的，蛮少那些色情镜头。如果你不去看那些故意很脏的电影，哎，他们也没有，日本也没有什么脏话。我今天早上在想，也没有什么让你听了很恶心的话。但今天早上我想，他们有一句话是对整个的日本国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也是四个字
啊，
うるさい。
哎，不
塞，你知道吗？这句话也非常的糟糕，就是你很讨厌，什么都是这样，然后把你整个人的这个安静、沉稳、圣洁全都毁掉。所以我觉得这个媒体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带有影响力。所以巴力，他是丰盛的神，他作为雨水跟丰盛的主，他是侵蚀在美国各种各样的地方，但他换了合场。我们有我们的合场，巴力有巴力的合场。如今巴力的合场在哪里？过去是田地搞出产，今天的巴力的合场在哪里？
金融街。
看，今天有人问我说，那是羊还是牛？一头牛，然后这个人笑得很诡诈，他身上戴了一个牛头的金像，他的领带上是钱，金钱的标志，下面一群人在向着，在美金的背景之下向前奔跑。所以现在的合场不再是田地，而是金融界、股票交易所。你可以去查查在纽约这个华尔街，实际上有一个巴力的像，一个牛。
一个牛像。
巴力的象征就是一头牛。你不要忘了，耶罗伯安在分裂以色列国的时候，在别是巴跟但南北两国的这个边界上各做一头金牛犊。他让以色列人不再去敬拜真神，来敬拜金牛犊。所以他在美国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可以取代真神，但是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知道我原来是在拜巴力，这就是巴力最诡诈的地方。所以他化身了一个就是让你富饶兴盛，代表能力，然后就是在金融界上，如果你走了这一条，想要搞收益，搞要倍增，要搞丰盛，包括教会要搞丰盛神学，我要一定要有收益，我要倍增的话，你小心，或许是巴力，不是神。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巴力他就是一个，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形象，就是个牛，有什么了不起的。哎，西乃山上也是造了一个牛，金牛犊，这是巴力这个牛的一个年轻的版本，是金牛犊，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一个像，它就是一个牛的像，它代表什么？但是我今天这节课要告诉你， 这代表当这个金牛犊跟这个牛犊一出现的时候，它代表说这个国家从此不再敬拜耶和华，它是抵挡主的一个标记，所以这个标记非常重要。所以你带的标志，你带的印记是什么？你带的印记是让人知道你是属于耶和华神的，你还是在敬拜巴利的。所以这个标记，这个偶像非常重要。所以神为什么说你不要拜偶像，你不要造金牛犊，不要用任何的东西取代我，我就是有一个形象，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非常重要，它后面有一个很大的 message， 有很大的一个信息。所以你这个人站在这里，我摆了一个什么东西在这里，你本身带的一个印记就是说你是敬拜神的，你还是背道离开神的，你在拜巴利这个主，你还是拜耶和华耶稣基督是主。所以这个象征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巴利他现在所带来，我们就直接有一个总结，他就是一个拜金主义，对金钱的追求，对丰盛倍增的追求。而且在教会里面，巴利也伸出手，所以我们讲丰盛神学是非常重，非常非常，你去好好想一想，神的丰盛跟我们现在说的这些丰盛的，想要为了丰盛而丰盛，它的区别，本质的区别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耶罗伯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一个想法是一个揭示真理的一个线索。耶罗伯安他不只是说造了两个金牛犊，让以色列人集体的离开真神，他最最可怕的是他私自立定节期，取代耶和华的节期。他定8月15号是个节期，所以要去8月15号去拜他，去拜金牛犊。所以刚才我们说神他的十诫是以色列立国的根基，是最高法院的立国根基。巴利他最先除掉的就是在学校教育系统，然后从十诫开始。十诫第一条就说，我是领你出埃及的耶和华，我是神，除我以外不能再敬拜别神。他从这一点开始，只要你不敬拜他了，我就有侵略你的一个门户进来。但是十诫我们知道不只有第一条，对不对？第四条什么？
安息日。
对，安息日。这个世界中了巴利的第一条，基督教做了什么？有没有跟巴利同工？有没有跟耶罗巴伯同工？取消了安息日，用金牛犊的 Sunday 代替，用自己的节期去取代圣经中耶和华的节期。因为这是什么？取代神学，丰盛神学，这些是巴利三位魔鬼的三位一体之一所巴利所带来的一个果效。今天是不是我们集体开始去默想悔改的时刻？我们口里唱耶稣基督你是主，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在彰显耶稣基督是主，还是在彰显巴利是主？今天是从教会里把巴利完全的打掉的时刻，把他所立的金牛犊完全打碎磨碎的时刻，这样我们才有机会重新复兴，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把这些又进来的魔鬼重新再赶逐出去，没有让他们再重回的机会。我觉得今天这节课很意外地带给我很多这样的一个启示。金牛犊它代表丰盛，它取消神的律法，但是不止这么多。我们今天只讲到上集，下集非常非常，因为巴利的影响不止这么少而已。下节课我们分享巴利下集他所带来的黑魔法，以及他带来这个 animal man 人兽合一的这件事情，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改变整个人类的基盘，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学习妥拉学习神话语认真的人，你会知道，你会分辨的。所以我们这节课先暂时到这里，你有什么补充跟总结？
想要说的都讲了，但是我就说一下，还是对我最震撼的就是他进来真的是小步的进来，然后把这个门一下就给你不察觉的话，一下就推广了，
是的，
一下就打开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
然后、
就是、对
他那个开小门的时候，我就想人为什么就会，就像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在拜耶和华同时就，我就加一句给巴利的祷告，
是
就感觉就像原伊甸园里面那个蛇在跟夏娃讲话
啊，
你拜一下呗，就拜一下呗、吃一口呗，没什么，就是这种好像你觉得没什么，你觉得没什么，
一点点的掺杂全都毁坏，
就让我觉得真的蛇那种嘘嘘的那种声音，诱惑的那种，
没错，
对，
没错，是
同一个道理。
所以什么叫做圣洁是不能掺杂的？有一点点的话，你不要以为就这一点点。所以你说我这一碗汤没关系，很好喝，就是一粒苍蝇屎进来，苍蝇屎很小吗？啊，这汤还喝不喝？我把它倒掉。可是现在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被掺杂了？你不要以为掺杂，哎呀，你们老讲圣洁，就你们好，不能有掺杂别的。那么今天我盼望听了这节课，你要开始毛骨悚然，要开始警醒起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基督，只有你是主。当我们来宣告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真的知道只有你是主。主，求你今天在此刻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个人生命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哪些是巴力的金牛犊，取代了你真神的耶和华的妥拉律法，取代了你的话语，用所谓巴力的诡计心来取代你的一切旧的。他们说旧约过去了，他们说这些是老土了，现在是新时代，新了，一切都更新了。但是主今天要让我们看到真相，一切更新的真相是什么？是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你的话语永不改变。主今天将一切掺杂的污秽、魔鬼的诡计一并的打碎，让你的百姓兴起发光，发出你圣洁的光辉。因为万膝要跪拜，万口要称颂，只有耶稣基督你是主。我们的口不再提巴力的名号，只有你是我们的主，只有你是我们的新郎王，只有你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阿门。